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
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我不知道你近期的心情如何，无论你开心也好，快乐都好，我相信当你认真地去研读神的话语，你的心情一定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引，他正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面对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富裕，我们知道怎样去富裕，如果我们不足或者是贫穷，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在贫穷和不足里面全然的倚靠。若果我们落在一个困难里面，我们藉着神的话语更加明白神就是我们唯一的倚靠。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同你主持这个查经的节目，我希望你都能够定时的收听，并且养成你个人研经的习惯。若果你想同我联络的话，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同我联络的地址的，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同我分享你的生活。今天在我们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多谢你给机会我们研读你的说话，这个时候恳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眼，叫我们明白并且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开始研究另外一卷小先知书。这一卷就在旧约圣经里面紧接着拿鸿书的哈巴谷书。当我们研读哈巴谷书之前，我们必须要看一看这卷书的背景和它所讲的主题。在旧约小先知书里面，拿鸿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这三卷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三卷书可以说是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到表达向我们宣告神他对世人治理的方法。因为这三个先知是向我们指出神他是掌管着这个世界，我们的神也都会透过地上的政府或者地上的官员来到去成就神自己的心意。如果人在任何事情上面忘记了上帝，上帝亦都会施行他自己的审判。神不单止对他地上面的邦国作出了他的统治，甚至对个人上帝亦都有这个治权。所以当我们详细研读这三卷书，就是拿鸿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得到上帝对世人那种管治的权柄。这三卷先知书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大概在同一个时期里面作为先知的作品的。当然要将旧约各个先知他们传道的年份清楚地记下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甚至在他们本身所属的旧约书卷里面，有些根本上都没有提到到底一个先知他正确的日期或者他所处身的时代的。不过我个人以为先知所处身的时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每一卷书它内中的主题和神向先知所默示的真理，因为这些主题和真理对我们今天才是最重要。就好像今天我们要看的无论拿鸿书、哈巴谷书以至到西番雅这三卷书，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定它所写成的日期，但是至低限度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在大概约西亚王和约阿敬作为犹大王的时候。这段的时期也都是另外一位著名的先知，就是耶利米做先知传道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神用着各个不同的先知要将他自己的真理，要将他自己要向世人所讲的说话向世代的人来到去宣讲。而这些先知的话语不单止在当时对以色列的民众有绝大的影响力，甚至对今日你和我都是有重大的提示。大概在哈巴谷先知的时代，北国以色列 早已经被亚述所攻陷，而北国的子民百姓亦都已经被掳到去外邦作为别人的俘虏。南部的犹大国虽然未被攻陷，但是仍然饱受着敌国的威胁，就好像一个国家正处身在垂死的边缘，在那里挣扎，在那里求存。自从约西亚王死之后，以后每一个犹大君王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都是无恶不作的，因为他们在神面前作恶，结果就令到国家饱受很多的灾害。于是拿鸿、哈巴谷、西番雅这三个先知，就是在这一种日渐堕落的政治环境里面去为神做出口，在这个动乱不安的世代里面，这三个神的工人是屹立地独排众议，要将上帝的信息向当代的人去宣讲，叫他们得到心中的安慰。当然，当我们读到拿鸿、哈巴谷、西番雅这三卷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表示他们三个人所讲的信息都是完全一样。实际上这三卷书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信息。譬如我们已经看过的拿鸿书，这一卷书是特别针对亚述帝国的首都利利未发出审判的预言。拿鸿书里面就是要讲述到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和神慈爱的本性。在拿鸿书里面，先知拿鸿他特别强调出神他是有绝对的主权，正是凭着这个绝对的主权，神就有资格去审判尼尼微大城了。而来到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处理另外一个的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先知哈巴谷，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充满问号的先知。我们在哈巴谷书里面，我们似乎就看到先知他是受了很多的问题所困扰的。先知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对他的子民百姓所犯的邪恶好像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这种的问题今日亦都很多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和我很多的时间就好像先知哈巴谷一样，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我们立时就会问神啊，为什么你在这里袖手旁观啊？神啊，为什么你不直接介入人类的生活里面？神啊，为什么你不禁止各种的暴力、各种的罪行，阻止各种的苦难呢？上帝啊，你为什么让不公平的事今天在世上发生啊？你看看无法无天的人，他们所做的事，为什么你好像不理会一样呢？事实上，神并没有无动于衷。对于先知哈巴谷所提的问题，其实神早已经有一个答案。神话给先知知，他已经预备好另一个国家了，就是巴比伦。神要用巴比伦去刑罚犯罪的犹大国，并且会将犹大人掳到去巴比伦的国境里面。除非犹大人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否则关乎犹大这个亡国的预言一定要应验。当神向哈巴谷先知讲了他的答案的时候，我相信先知哈巴谷听完这个问题答案之后，他更加难以去了解，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困扰，是什么呢？他即时会问神啊，你说用巴比伦国，没错，犹大国的子民是很奸诈，但是巴比伦国的人民比我们的子民百姓是更加的奸诈，他们拜更多的偶像，他们犯更多的大罪。神啊，为什么用这些更邪恶的国家来到审判犹大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神亦都启示给先知哈巴谷知，让他了解到神并不是不理会巴比伦的罪恶，而只不过是神的工作还未完结，终有一日神他会审判巴比伦，并且在审判外邦国家之前，神就先用他们来到去管教属于自己的犹大国。这个可以说是神处事的方式，亦都是神作事的奇妙。我们讲到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巴谷书和新约有很多的经卷 是有紧密的关系。我们以新约圣经里面三卷号称为教义的书卷来看，这三卷称为教义书卷的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这三卷书都有共同的，就是他们曾经引用过哈巴谷书的经文。这三卷书的主题都是从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选取出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为义人因信得生。因为这句说话就衍生出在新约里面三卷的教义书卷所讲的相同题目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巴谷书这一卷小先知的作品在新约和旧约的经文里面都是处身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千万不可以因为哈巴谷书的篇幅是这么短，我们就轻视了这一卷书的存在。我们要知道，一件物件它的重要性不是在乎你讨论它多少，而是在乎你到底讲了它什么出来。就好像哈巴谷书不是在乎它长短，而是在乎它讲了个什么的信息。它很清楚说，义人因信得生，在新约里面正是要用这个题目向我们宣讲到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怎样凭信心就可以得救的。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来到看一看哈巴谷书的作者到底是哪一个。一般的经学家甚至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都相信这一卷小先知书的作者就是先知哈巴谷本人。哈巴谷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拥抱的意思。所以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就哈巴谷这个名字写过一番说话。他说，哈巴谷就是代表着一个拥抱者，是一个热诚地拥抱对方的人。他将对方一抱就抱入自己的怀中。先知哈巴谷就是用这种态度将神的子民百姓来到拥抱，他以自己双臂将百姓围绕住，也都即是说他是要向百姓作出安慰，要将百姓带到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让百姓能够感受到安全感。就好像一个大人去拥抱着一个哭泣的小孩，这个大人要给这个哭泣的小孩有安慰，给他有肯定，让他知道若果他愿意，一切都会变得比现在更美更善。确实的，先知哈巴谷就是要拥抱自己的子民百姓，告诉他们知，若果他们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旨意，这样他们就会变得一切更美善。在成卷的哈巴谷书里面，内容没有跟我们提到关乎到哈巴谷先知本人的生活状况，甚至连他所处身的时代亦都冇详细嘅说明。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先知哈巴谷就好似喺新约时代嘅多马。因为新约时代嘅多马，佢虽然作为系耶稣基督嘅门徒，但系佢满脑子都好多嘅疑问，经常发问题。就好似先知哈巴谷，佢喺旧约就好似多马一样，系不住询问好多嘅问题。所以当我哋研读哈巴谷书嘅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本书是一卷相当奇特的书卷来的。它和其他一般的先知书有很不同。严格来讲，它根本不算为一卷真正的先知书，因为它内中并不是提到很多的预言部分。不过我们就发现到，虽然它和一般的先知书有很多不同，但是它却是和约拿书就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为哈巴谷书和约拿书本身都是讲论到先知他自己和神交往的经历来的。哈巴谷书就是一卷有问有答的记述，内中记述出哈巴谷对神所提出各项的问题，而神呢亦都按照着哈巴谷所提问的给了他答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哈巴谷似乎和神是有直接的对话。这种这样的生活对我们今天是几咁羡慕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同神有直接的对话？然而我们要知道，先知哈巴谷他是生存在一个历史的时代，他对于自己主观的情感带出了很多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和客观的事实产生很大的矛盾。
当先知一再在神面前发问各种主观情感和客观发展事实的各项矛盾的时候，到了最后一章，特别是最后的两三节，这些疑团才得到答案，而哈巴谷也都因此而得到满足的。在整个哈巴谷书的研究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一卷书是用诗的题材来写成，内中是讲述到先知个人的经历，就好像约拿书，他用散文的形式去叙述先知本身如何蒙神的选召，为神去传道的片段。哈巴谷呢，他就是用诗的题材去讲出他和神的交往，向神的发问。这位先知哈巴谷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是他的文学修养就相当高了。他以华丽的文采写成了哈巴谷书，在这卷书里面最后一章可以说是最出色的，也都可以说是对神那种敬拜最优美的一个赞美诗歌。这一篇是相当之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哈巴谷书最后的一节，那里说这歌交与灵长用诗言的乐器，这句说话就向我们表示出这一卷先知书本身就是有首可以歌颂的诗来的。而经文最后一节似乎就要话给乐队和诗班指挥知应该怎样去铺陈，怎样去演奏这一首的诗歌的。然而写出了这句说话是要让整个诗班将全首歌的韵味带出来，这首歌的韵味是上帝去回答哈巴谷各项的提问。在最后一章的哈巴谷书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美妙的诗篇。整卷书就好像一件宝贵的珍品一样，而到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章就是告诉我们它的精彩点，它的核心在哪里。有很多著名的神学家也都宣称哈巴谷书可以说是旧约经典里面极之罕有而且出色的诗歌题材。就好像哈巴谷书里面所用的每一个措辞，所用的每一个字眼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所以整个文体是变得相当之优美。在旧约的书卷里面，哈巴谷书是数一数二被视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典范来的。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哈巴谷书的主题信息。我们要知道哈巴谷书本身是在一个黑暗而忧郁的环境里面作为开始，但是当全卷书写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哈巴谷似乎就将所有的读者和自己带入一个光明而荣耀的天地之中。开始的时候先知哈巴谷提问出一个问题，而到到书的最后部分，这个问题竟然就变成一个感叹号。这个感叹是带出了惊讶，他说上帝真奇妙啊。无疑哈巴谷他的确是保存了一个大的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也都有很多人愿意深入去思考，也都很多人会发问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容许罪恶存在在世上呢？我认为在哈巴谷书里面这个问题神是有答案的。另外我们也都会时时提问另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为地上一切不公平的事来到去伸张正义呢？同样这卷书也都给了我们关乎这个公平问题的答案。可能还会有人问，神在世上边怎样去处理这些恶事呢？研读哈巴谷书我们就知道，哈巴谷书告诉我们神一定会处理世上一切邪恶。所以以我自己研经来看，在新约的时代多马发问问题，在旧约的时代哈巴谷发问问题，甚至到今日你和我也都无可避免地会发问一些问题，其中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困扰，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出现。亦都可以说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世上所有问题最基本的疑问句来的。无论一个人他有多少的智慧，他拥有多少的物资金钱，但是他仍然没办法不向一些人去提问为什么这个问题。所以 当我们研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完全和拿鸿书的信息是相反的。拿鸿书的预言里面，我们似乎看到天上的神，他是一位至高的统治者，他策划一切，他领导一切，他亦都按照住自己的计划去审判一切。拿鸿书他主要的问题只是同我们讨论，既然神是慈爱的，同时是公义的审判者，那他怎样可以在这个慈爱和公义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但是在哈巴谷书的信息里面，就和拿鸿书刚刚的相反。哈巴谷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神啊，为什么你不去理会世上所有作恶的人呢？拿鸿书是讲明上帝准备要审判世上作恶的尼尼微城，所以和哈巴谷书似乎就是南辕北辙，讲都讲不完。我相信向神发问为什么神你不理会世上作恶的人，这个问题亦都缠绕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恶事正是四处的发生，而所有做这些恶事的人，他们竟然可以逍遥法外。我们真的很希望去看得到，到底这些恶人几时遭受上帝的审判，亦都几时遭遇到神对他们的报应。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还未看得到，就好像神未做事情一样。哈巴谷书他的主题正是回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定的时候，这卷书主题信息就是信心。所以有人说先知哈巴谷是一个信心的先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讲，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说话可以说是整个圣经里面最经典的名句之一。在新约里面曾经有三次是被引用过的，分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同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的。因着这三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哈巴谷他所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息是几咁的重要。来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不妨来到又看一看哈巴谷书的分段和他的大纲安排了。全卷的哈巴谷书只有三章的经文，但是这三章经文呢就可以自然地分成三个的段落，每一章就是一个的大段落。在第一章里面，哈巴谷他叙述自己的困扰，先知哈巴谷他向神问，他说，神啊，为什么你容许罪恶发生在世上呢？跟住上帝就回答佢呢个问题。神嘅回答就好似话，世上有罪恶发生，冇错，但係我已经兴起咗加勒底人，佢哋会惩治犹大国里面各种嘅罪。当神回答先知呢一个答案嘅时候，先知佢嘅困惑可能比以前係更加嘅严重。於是佢就会问，神啊，为乜嘢你让自己嘅子民百姓要被加勒底人所欺负所惩罚呢？这些加勒底人岂不是比犹太人更加的邪恶吗？这些的加勒底人是一些奸污的民族，距离神是更远的，为什么你要用他们？神啊，为什么你不去毁灭这个加勒底，反而要用这个充满邪恶诡诈的国家来刑罚你的子民百姓呢？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段的信息。到到第二章就是第二段的信息，就是哈巴谷的领悟。首先哈巴谷了解到他要安心地去等候神，因此他就站在守望的所在处，在楼望上面观看，他要等候神给他异象。跟着他就认识到人类终极只有两条路可以行，对于奸恶的人，他们所走的道只是通向了灭亡，而对于全心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就是迎向光明。所以两个结局是完全不同，而这两个不相同的结局必须一一地要应验，不需要因为这个结局而惊慌。无论如何，上帝决定就一定会成就，这个成就就会延伸到犹大人和加勒底人身上。加勒底人他们最终一定要面对着毁灭的收场，但是犹太人他因为信他会得到生生，这一点也都证明 神喺万国上边系随自己嘅意思嚟到运作嘅。去到第三章咧，系形容先知哈巴谷佢嘅著弱。最初，先知哈巴谷误以为神唔会理会恶事，亦都冇因为恶事而施行审判。但系当佢听到神嘅话语嘅时候，佢就惶恐战惊。佢恐怕神嘅愤怒临到嘅时候，冇一个人可以喺神面前站立。因此哈巴谷就向神呼求怜恤。于是在第三章中段的部分，神就向他显示，就好像骑着得胜的战车在天下伸张了神的公义。到第三章最后的部分，就是先知欣然的去庆祝，因为神原来是他的救主，亦都是赐给他力量的那一位。
先知因为这样，就由他痛苦的境况转移进入到欢欣的地步。我们研究哈巴谷书，我们大概已经对他的背景和主题作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知道哈巴谷书的作者是哈巴谷，跟他同期做先知的是有拿鸿、西番雅和耶利米。而哈巴谷书的主题就记载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为义人因信得生。整卷哈巴谷书是一个优美的诗歌体制，主要是告诉我们神他的审判主权和他自己作事是有一定的时间表的。好了，心机旁边的朋友，我们简单讲述了关于哈巴谷书一些的背景资料，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就会详细的研究哈巴谷书。如果你对于哈巴谷书是有任何的疑难，或者你想拿一些的材料，记得写信告诉我，我是很乐意将你需要的材料想方法去寄给你的。记得我是等着你的来信的。下次的节目时间记得一起来到收听，我们会继续去研读哈巴谷书的内容。下次再见。
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